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在我们的灵修的部分，灵修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亲近神。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想理解一些话的话，可能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了哈。所以我很激励大家，当我们在你会看到一些经节哈，那些经节你看的时候或你听的时候，好不好？用多一点的心，不是只有心思哦，用多一点的心。去注意它，啊，去注意它，嗯哼，因为我们谈过了哈，心里面有太丰富的让我们用的啊，那让我们把我们的任何的情绪、累的情绪、沮丧的情绪，就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啊，就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先安静我的心，专注的看着你，听着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不是说我代表他说话，我是跟大家一起要来靠近神，啊，要来看靠近神。那要靠近神以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就是保罗在讲的，他为以弗所教会所祷告的，他祷告说求那启示的灵可以启示我们真的知道。其实我谈到灵修的时候，我讲太多，解释太多，事实上这个是违背我对灵修的一个意念的啊。我觉得灵修大家在神面前单独的面对神啊，可是我也心里面身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的心肠，我也很理解，我们有一些瓶颈，有一些跨不过去的地方，所以我也会带着一些跟大家认同的一些。啊，难处，然后我们一起来疏通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啊，这么美好的一种福分哈、啊，跟神面对面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的，因为我们跟他已经是合一了哈、啊。我慢慢的从借着这个题目，从我们以前谈到说神应许跟我们同在，然后我们的配合是要跟他同心。他想的，他做的，他容许发生的，我们都说阿门。虽然我不明白，可是我一方面我接受，一方面我顺服。最后呢，两个人同，两者不是两个人，两者同行起来，就很甘甜，很有话说，而且呢，很安全。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个啊，跟耶稣同，耶稣跟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跟他同心，然后我们跟他同行，我们一起跟他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那种落单或孤单的那种深深的一个，有的人是带着一个深深的那种孤单感，一直到最后离开，从来没有离开那个孤单感啊，那是很遗憾的，因为如果他有耶稣的话，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为孤儿，什么叫？不是孤儿，就是我有从小长大，即使我父母亲会离开我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同在的一些概念。其实这个概念也是我们本身的一些障碍啊。为什么我们说神跟我们在一起？可是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感觉不到神，或者是在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说神啊，你在哪里？如果神用个声音回答你，我想他随时会跟你说：“孩子，我就在这里，我就在你的里面。”可是很奇妙的是，为什么他没有用声音来回答我们？当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啊，那个是另外一个啊，有机会如果有感动，我们再谈好了啊。那我谈到说，第一个部分，我用约翰福音从14章到17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要离开以前，跟他的门徒交代的，不要忧愁，我要再来带你们去。所以等于是那个概念上是离开的，对不对？是离开的，我再来带你们去。那我住哪里，你也要住在那里。好，那个是启示录21、22章的场景的写景。好，那个是一个场地的场景。嗯，但是这个时候。到底他是离开我们，还是仍然在我们的里面？ 有时候让我们很不确定，在我们的理性上，在我们的情性上，我们过不去哦，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感觉，好像自己迷路的感觉，甚至到个地步会否认我们所信的神。所以，我不敢说我们可以突破理性，突破我们的情性啊，我们的那个感觉，来领受到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基督是居所。但是我求圣灵帮助我们，所有神的奥秘，所有神他容许在我们的生命中所让我们听到他的话语的交代也好，命令也好，或者是劝慰也好，所有在他的话语都需要圣灵的光照跟启示。那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说保罗祷告说求那启示的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等于说，我要真的知道他，那个真的知道是一个紧紧的100%的，没有一点点的空隙的结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相属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之前，也就是我用的那个主题歌叫做“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好，要先看见，你看见了，你才能确定。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定义是什么？未见，就是你肉眼看不到知识的实底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上次我们的小主题叫做耶稣的谱系，谱系是可以把名字列出来，我的血缘的那个整个是很清楚的，脉络是很清楚的。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的谱系的话，没关系，那个是要结束的。好，而且呢，那个就像所罗门讲的，过去的也没人纪念，怎么样都没人纪念。好，所以呢，只是我们心里面感情的，一个牵系而已啦。好，那真正很确实的，我们的谱系已经接上耶稣的家谱，这是我上次要跟大家提的。记得我的家谱的谱系已经接在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给他应许，而且一定会实现。接在王大卫王的他的王国，他的王座，那个时候当然是指以色列国。可是来到跟大卫王连结的时候，也就是跟我们的耶稣基督万王之王这个天国，整个就连结在一起了。所以记得我们有这样的谱系，所以好不好？不要老是在那边回想你的原生家庭，这个是现代的一个好，也是很不好。终于心理学帮我们找出了一个显微镜也好，就是往后面看以前看的，哦，原来如此，我今天才这样子，好像我们突然间明白了，那个明白对我们来说没有办法释怀你的那个重担，明白又怎么样？牵连到谁对我怎么样？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过去的包袱里面。但是当我们跟主连结，我们相信了主，接待了主，把他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的时候，他的一个变化是让我们很不能理解、很奇妙的。那我只能用理性来说，我们的家谱已经接到耶稣的家谱了，所以我说他的就是我们的，他的家谱里面也有一些不太风光的人物哦，对不对？里面就有一个是妓女，一个他自己的妈妈就常常被四周人笑他是未婚生子的，当时候你可以想象，就在这个时候就好了。有没有可能有人会把他这样子疯传说？你看那个私生子的妈妈玛利亚，大家可能会更敬佩这个约瑟，一定有的。从后来大家把他钉十字架，你可以发现耶稣不是那么受大家的接纳跟了解的。所以，如果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谱系，然后我们把它接受下来，以此为荣，以此为我们以后 这个不是让我们背着一个重担，而是让我们看到以后，因为耶稣说过了，我复活，你们也要复活；我在哪里，你也要在那里。好，现在要从这里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耶稣是居所。耶稣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这是一回事哦。现在是一个跟那个时候启示录21、22章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内涵。现在应该说，基督是我的居所，因为耶稣要离开以前，很清楚的跟门徒说，我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如果我在你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哇，这个实在是很难解释，对不对？可能用化学实验都没有办法分析出来的。好，所以不要因为这些让我们觉得好像突破不过去。哈，我想理性可能还不是我们的问题，好，是我们的信心。那这个题目叫做"基督是居所"。那刚才约翰14章那里，耶稣说：“我去，我住哪里，你也要在哪里；我去哪里，你也在哪里。"的意思是，耶稣在那里，启示录第21章那里，当约翰被带去看，把被天使带去看的时候，里面看到神在那里，神是光，看到那个羔羊在那里，耶稣是灯，所以他是抽离出来看这两位。一个是看不见的，但是他还是看见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个启示，那是一个光，然后也看见这个约翰跟他常常在他旁边，称为神所爱的，清楚的在那里。当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完全以一个很威严的审判官的一个形象下来的时候，把约翰吓死了。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又敬畏，可是又那么的亲密。现在这个时候，跟以后，我们会亲眼看到我们所信的神，跟现在说，基督跟我们同，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同心，我们同行，跟基督是居所，是完全不一样的理性跟理念。好，这是我首先要跟大家稍微有一点点解释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说，我刚开始把这个题目叫做同住哈，后来我想不对，不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需要忠于圣经的这种这个形容哈，它其实不是它跟我们同住，而是怎么样？而是。他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住他家耶，我住在他的里面。那我先用一个约翰福音第1章，当门徒刚刚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有交集在一起的？很奇妙，神是奥秘哈，神的事都是奥秘。我们常说，如果我们可以理解神，这个神我们就不要信了。它不过是在我们理性之下的一个，等于说我们理性的一个受造者。那神是造我们理性的神，是绝对不可能让我们想通、彻透啊。所以他说有一些奥秘属于他的，有一些可见的，我们可以追寻。好，他要把一部分留给我们去用智慧来追寻。那么第一段圣经呢，告诉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就是谈到这个门徒刚刚碰到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个我们在说他是我们居所的耶稣，这个我们在说他跟我们同在的耶稣。天使不是这样报吗？以马内利，神跟我们同在，他们看见了，面对面。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约翰福音第1章38、39节，你有点麻烦，你帮我念一下哈。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
好，谢谢。所以你看到他们其实是很好奇的。那其中你知道有一个门徒马上就去跟拿但耶说：“哎呀，我碰到那个摩西所讲的那个先知了，就是耶稣，来自耶稣，他看到了，他所看到的还不是真正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或者说人的儿子，人子。”那不管怎么样，这些门徒很好奇，然后他们呢，这个好奇呢，并没有使他们远远的站着看着耶稣，他们愿意靠近来说，多想探听一点他们的这个拉比的背景是怎么样啊？很多人跟耶稣的关系就停在这里。哎呀，我很好奇，哎呀，我看到他的教会啊，大家怎么样啊？这是一个阶段，可是是一个。需要进去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像一般凑热闹的群众，我们对于这个拉比有一个个别的一个吸引力跟注意力。他们竟然问到说：“你住哪里啊？”曾经有一个那个拿单业说：“这个拿撒勒有什么好的？拿撒还没有出过名人呢。”但是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耶稣说：“哎呀，你还真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哈，耶稣是不会被人家怎么讲他怎么想他，而对人有成见的，可以这样讲啊。我觉得那个也是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人性方面哈。好，然后接下去呢，耶稣说：“你想知道我住哪里吗？来来看。首先，他们对耶稣有一个关注力，然后很想知道耶稣你是住在哪里，等于说。”当你说我要去你家看的时候，你们会看什么？这个人已经看到了，我是要看他家。以前有一个南边的教会哈，有一个长老对我们很好奇，因为他听说我们住的地方是那个啊，全部都是基督徒哈，然后他就说，刚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圣诞节的这个聚会嘛哈，一个大聚会，每一年几乎到现在都有的一个百人合唱，他就说，嘿。因为他跟我们有一些连接了哈，他说：“哎，我们来看一看，顺便来看看你住哪里啊？你住的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你可以来看哈，但是你不要期待我们住的地方是有什么好看的，但是你可以来看我们住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他真的来了，不但来了，带了十几个人，教会同样他们教会的十几个人一起来，我们家只能排队进来，不能一群一起来。排进来，然后大家这样，哎，看一圈，我们家没有多大嘛，你们来过都知道哈、啊。然后呢，就这样从前面进来，边门就走出去了，就绕出去了，好、哦，很可爱，嗯哼。那他们看出什么呢？他们回家可能会想，这个席牧师洗师母住那么小的地方，还没有想到他们怎么住这种地方，可能有啊哈，各种想法就会来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那一位长老带他的同伴来的目的，不是要看我们家，他本身住一个很大的家，他对这个他那个年纪，他对于这个家有多大有多好啊，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很想看看说我们这些一群基督徒住在一起的家是什么样子。这个门徒有同样的心态，我认为有同样的心态，当然了，长老看过我们家以后，他就更了解我们了，可以这样讲啊。那这个门徒来到耶稣那里，耶稣你来看，结果呢，他们就看到了之后呢，他们还跟他同住。本来我的题目叫做同住，后来我请刘磊帮我改掉，因为跟他同住的时候，耶稣还是离开了。所以，身体以我们的理性来看的话，耶稣是离开我们了，升天了。哇，那些门徒仰看着上面，他们每天想到什么，你知道吗？那个使者说：“耶稣怎么上去，他也要怎么下来。”他们在等那一刻，他们在等那一天。所以，他们的感觉跟我们现在一样，耶稣不在这里。可是，另外一个奥秘是。约翰15章27节，请帮我念一下。
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好的，你们是指门徒哈，指信他的人，指已经归属他的人。如果你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在坟墓里的时候，甚至连复活之后，你发现这句话是冲突的。他们做什么见证啊？做逃跑的见证，做出卖的见证，做否认的见证，还有做不信的见证，都已经复活，都看到了。有人说我一定要摸到他的手。有人还是带着忧愁的心说：“听说是这样子，但是怎么样？”好，刚才我说第一个，你对耶稣有个关注，一定要对耶稣有关。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不能不关注耶稣，因为没有他，你就没有道路；没有他，你就没有生命；没有他，你就没有真理。所以他是关键。所以，请我们关注一下耶稣，不是关注很多其他的。必备条件，或者是方法，或者是过程，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费心的去想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耶稣呢？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我们一从他远远的看他，到静静的看他，然后中间可能会发生很多让我们有一点然后迷雾性的，到现在甚至可能你都没有那种意识到，人好的时候、顺利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他，可以这样讲啊。大部分的人性，等到你紧急需要抓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想要抓他，可是那时候偏偏怎么样？为什么我抓不到？为什么你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神啊，你有在听我讲话吗？这个不是耶稣跟门徒关系里面的常态，请听清楚我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正常的状态，可是好像却很多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处在这样的一个，或者是远远的看他，或者是好奇的看他，或许是已经同住过了，还是捉摸不到你的耶稣。那现在怎么办？这里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意思是说，起头而已哦。然后这个同在的见证，就要由你们去在别人的面前有一个让别人看得出来的那个，不能讲证明，一个确定未见之事的实底。这个才叫做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呼之而来，趋之而去的一个耶稣。如果你是已经确定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你是由圣灵而生的基督徒，你跟耶稣是已经不能。那个关系，所以那就是为什么那个罗马书说，不管什么时候，我的爱跟你们不会隔绝。其实那个信心的确据是什么，你知道吗？有没有什么？刚才周师母提到说神的名字哈，他的名字好像知道又知道，不知道又不知道，一直到你体验到的时候，你真的是确定了，这个就是我讲的信心的一个确据。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了。那怎么知道的？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跟你分解。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你就会走到那一步。不会的，因为这个完全在于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刚开始好奇，初步的认识，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然后你成为那个别人看到的那个基督，跟你是一体的。应该讲一灵啊，一灵哈，而你是住在基督的居所里面的那一个见证人。我不晓得你渴不渴慕成为这样的见证人，还是你的见证是事情来的时候我很惊慌、忧虑。早上跟一个姐妹 中国的姐妹谈到一件事情，以人的想法，那是一个大事情，那是一个比他过去的难处大上几倍的，所以他把所有的以前的总和，以前的焦虑的总和，经验的总和，难处的总和，全部都放在这个要来的事情的上面，而且是已不是已经来了，知道会来。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的，在我们身上常常会发生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因为你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个起头等于说还有一个终局，还有一个终点。好，那么现在在这个时候，基督是我们的居所，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或许我们拉回到大卫说的，一生一世我要住在你的殿中。神尽量的用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形象来明白，那不明白的没关系。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没关系，但是我们要亲自的去体尝到神话的这种真实，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灵修的时候，希望把我们跟神拉近的一个很重要的我的祷告。所以基本上其实不管是基督是居所，或者是以后你跟基督同住，那个是到以后了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们是同时在一起的。好，请我们记住这一个。从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就说，就跟他的爸爸，地上的爸爸说，他的名字要称以马内利。以赛亚也已经宣告，就是神跟我们同在，也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的那一幅伊甸园的景象。亚当夏娃要跟神讲话，随时就跟他讲话，他们很多很多就在一起，是没有分开的。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其实我们在可理解跟不可理解的里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事实，这个起头，我们已经跟他在一起，他跟我们同住，他跟我们同在，同在，我不要再用同住了，同住是一个感觉，好像两个人住在一起这样哈，就同在。除了我跟耶稣基督的谱系，他的血缘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他成为我的居所。那么这个居所的概念是什么呢？那么我提了三点，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把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不是我的话，是圣经里面圣灵所感动作者的话，我们把这些话过，这样子看过一次，再一次想过一次，然后放在心里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用我们的信心的眼睛，用我们信心的确据来知道说，我现在是住在哪里，耶稣是怎么跟我同在的。好，第一个，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的居所的时候，那么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一家人，我讲的不是房客哦，房客就不一样了哈，房客可以各过各的哈，一个人住一个房间，我讲的是家人，所以我一开始用家的谱系，家族的谱系给我们了，好，那我们是这个家族谱系的一员，然后我住在基督这个居所里面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我跟他一起过活。什么叫过活？过生活。当夫妻两个人一起过生活的时候，一个要上班，另外一个要做什么，或两个都去都不在一天，不是全部都在一起的，对不对？恋爱时候可能巴不得24小时都在一起，可现在呢，一结婚之后，还是有那个是一个概念。那个概念是什么？我们还是要过活，一起过活，我们同住在一起。但是记得，基督是我的居所，跟这个概念还是不一样。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当我们说住在一起是两个人，我们现在是一个了，好，那么现在呢？从哪一个真理让我们有这个确据？ 有可信的话说，记得信心。我要再说一次，信心，你要信得过这个，你一定要信这个，一定要确据。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意思是说，有的人没有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真的跟基督同死，就是说我悔改了，我接受耶稣对我的，我领受耶稣对我的赦免，所以呢，我就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同死的话，也必与他同活。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你住在基督这个居所里面的时候，记得耶稣，我是跟你一样活着的，我是跟你一样在过我今天每一天的生活。第一个，有可信的话，相信这个。好，那么我们更进一步的，刚才我说哈，其实神用很有形的一些文词或者是言语，圣灵的言语，要来帮助我们。好，第二个，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啊，刚才提摩太那个是保罗，你知道吗？保罗其实生耶稣生前在世上的时候，他跟他没有除了看着他啊，除了看到他的门徒，除了逼迫他的门徒以外，他跟他没有关系的。可是却能够这样跟我们说，有可信的话说，因为他面对面见到主。好，接下来我们回归一下耶稣自己讲的约翰福音第六章53-54节，好，请帮我。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边。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好，刚才说他已经活了，我就跟他同活了，现在又来一个说末日。好，剩下有一个概念了哈。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现在还有未来的，这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有什么好疑惑的。它有一个进阶，有一个进展，有一个，因为到后面呢是一个永远不会过去的，现在这个是会过去的。那现在呢，我们对未来的好像感觉有很渺茫，或者是看不见的时候，意思说那这样好不好？我告诉你，他其实还没有跟他们啊设立圣餐，就已经这样跟他们讲了。好，以前你们吃玛纳，为什么要吃玛纳？没东西吃就要吃玛纳，肚子饿就要吃玛纳。我们每天生存里面生活还是比生存更广泛的哈。生存就是我要活着就一定要有东西吃，要有水喝。啊，这一群啊，从埃及出来的这一群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哈，希伯来人，曾经是奴隶的背景的希伯来人，神要把他们从奴隶的这个背景呢，把他们带到那个尊贵的背景里面去，你们归我为圣，圣洁的国度。就他每天就怎么样，为了吃，为了喝，还不是吃好的喝好的哦，没有得吃，没有得喝，就光为两件事情生存。神说，我从头训练你开始，让你知道，你不要以为你有得吃有得喝你就活着，不是的，要依靠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而是依靠神的话。那么在这里耶稣讲明了，他讲得很明，你如果不喝我的血，吃我的肉，那等于说就没有我的生命，就是等于跟我无干。结果这句话一讲出来呢，哇，冒犯了旁边很多人，犹太人不能吃血的啊，所以呢全部都走光了。一下子本来还吃那个耶稣那个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里面的这些，吃到饱饱的，可能都还在打嗝，一听到这句话全部都走光了。这个是有时候我们会靠近又离开的一个原因，其中的一种原因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很有限的想法，对犹太人是用他们的文化的藩篱，他们有个文化传统的藩篱，那个传统是神设立的，他不能吃带血的，血是生命。好，谈到血就是生命，这是他们应该要理解的。好， 那他们也会知道说耶稣叫我们吃他的肉跟他的血，他们怎么就马上想到他们的规定去了，他们旧约的这个条例去了。神给我们是个很丰富的，我们上次提到里面有心思，里面有心意，我们的心是很丰富的。但是有十二个人留下来，这十二个人不是什么很有背景很有学问的，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专业啊，他们留下来。耶稣说你们不去吗？耶稣没有多做解释。我常常哈、啊，常常体会到哈、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跟我同样体会，耶稣不会很在意多少人，请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不要被群众在流行一个什么东西，就把我们就这样子跟着他走或拉着走的。这十二个人，耶稣还问他说：“你们不走吗？”如果我哈。我可能想说犹大我知道你不信你最好离开吧，但是他没有这样，没有，他知道他不信啊，那你有讲啊、哦、但他尊重他们的决定，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要从耶稣身上得着的一些想法，他们的想法比那一些群众更有更深，更有他们的眼睛的眼界了，可以这样讲，讲到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时候，其实耶稣是在讲什么？生命。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连接到这个生命，或许有，人活着不是只有生存，有生活，还有生命，所以他们可能就听到那个生命，他们可能就想到说，哎呀，我这样子虽然有收很多钱，可是我那个良心不安，那个税吏常常觉得我是罪人，然后别人都不喜欢我，那个重担在里面。可能有一些打鱼的渔夫说啊，每天这样啊，撒网收网捕网晒网，就这样吗？人生只有这样吗？开始在有一个眼光是往前面去的，我的未来就只有这样吗？所以有些人是被那个吃肉喝血吓走了，有些人是被这个生命吸引了，就十二个人。我相信我们现在再一次念这些话、啊、在主角角角、啊、神的话语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对生命有极度的关注，有极度的理想，有极度的意向的人。不然我不需要用这种时间你在这里。但我们现在是舒服多了，可以就在家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很感谢神让我们有个关注，因为把时间放在我们一起来思想，来接受主角神的话语。好，那我就当作我们这群人就是那十二个门徒，好不好？我们从刚才好奇到跟他同住，好，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到现在呢，是刚才约翰一章再到第六章来了哈，就全部人走掉了，好，然后耶稣说，你们如果要跟我有份，你要在我的里面，我要在你的里面，彼此相属的话，就一定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么现在你就马上会想到，因为你跟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你就会想到这就是圣餐嘛，对不对？但是请你不要把圣餐只把它等于是一个象征性的。耶稣就这样说，我认为越来哈，我觉得耶稣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我不想再多了解或要解释，我了解就是我看到的就是这样。我前面曾经问一个主群一个问题，我说耶稣为什么偏偏要在安息日医治，他知道他安息日医治一定会被责难，为什么？我觉得我不需要去想说耶稣为什么，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从他属性出来的，从他特性出来的，不能不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全然的公义，还有全然的恩典，全然的慈爱，不需要去分析为什么。可能法利赛人 他们被冒犯的那一群人，他们会把它解释成为什么？但是我故意问那个问题了哈，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查经嘛，但是现在呢好不好？就只有记得耶稣的话，我的话是可信的，你们已经跟我同死同复活，那么你们就已经有份于我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呢，不是现在活着而已哦，到以后你也要复活，这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很重要，所以保罗说努力现在。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我是一个见证人，我可以见证人家问你说你住哪里呀？我住基督的居所，很尊贵的，很尊荣。不管我的背景怎么样，我的原生怎么样，我住在基督的居所里面。然后是不是这样就很安全呢？里面是安全没有错，可是外面呢也有问题。那我们来到第二点，来到第二点哈。我这里有一个经节，可能把它先把它放下来哈。那个刘磊，我等一下再回来解释这个两个经节，哥林多啊第六章哈。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点。如果我说我跟耶稣基督同过火，那意思是说呢，耶稣基督是跟我一起在经受同过我人生的每一天，每一个经历，每一个我的情绪各方面，就是每一个层面，整面全面的，而且是深度的，是跟我一起经历的。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清楚了哈，诗篇第九篇十一跟第九节，这个啊九十一篇，对不起，第九十一篇第一跟第九节，这一篇是我们在疫情时间常常被拿出来用，啊，以前还很少听到这个哈，然后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拿来抓着说，哎呀，啊，我住在至高者的荫下。好，请你帮我念这两节。
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好的，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好像这个作者在告诉他自己哈，没关系，我住在至高者隐秘处，而且是全能者的这个至高者啊，是一个尊贵的，而且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什么会难倒他的，他成为我的避难所，把这个至高者当作我的居所。在这一篇里面，你会发现你啊我啊这个有时候会跑来跑去，到最后说变成神在讲话了，开始是我在讲话，我在告诉我自己，我不用怕，我不怕有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到后来呢，神就说话了，那专心爱我的，他就好像你搞不清楚啊，这个到底是谁在发声，因为他们整个融合在一起了。好，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主耶稣跟我们同在，时刻不分。主耶稣的生命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份于那个生命。然后，我是住以他为我的居所。所以当我有任何，你都知道这个91篇就在谈很多灾害啊，瘟疫啊，很多你无可抗力无可控制的一些外来的很非常厉害的一些让我们害怕也好，或者很毒的一个景况也好，他说我都不怕。15节，回到15节帮我们念一下诗篇91篇。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
好，14节是不是他专心爱我？14节是吗？
嗯，我看一下啊。
这里提到他若求告我。
对，14节是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嗯哼。嗯哼，你看到了吗？ 你很难说居所只是一个房壳，一个房子的壳。你很难说我跟耶稣在一起为什么感觉不到耶稣。你看这里耶神说话了，他专心爱我，有一个原因让我们有一个确据，我跟耶稣是分秒不离的，他就在这里。即使有时候像门徒一样，风来了，风暴来了，快死了，他们跑去找耶稣把他叫醒的时候，事实上耶稣就在那里。那我们会把耶稣限制在他只能在那里，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你我们都快死了你还不起来啊？这是我们的有限的一个感知感觉或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已经可以见证他跟我们在一起了。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就求告他。我上次跟大家讲那个心，你要去往里面去呼叫你的心。我们要意识到，你不求告他知道你现在面对风浪，你面对风暴。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意识到他就在这里。你可以理解到神的用心吗？这个当中，我们有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无力的时候，那神就帮我们找到一条出路。那你叫我嘛？既然我这个应许是可信的，是确实的，是不会离开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确信的话，那你叫我吧。爸爸你在吗？妈妈你在哪里？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你看，又是一个未来式，要是中国文词的一个未来式，我会怎么办？我要怎么？那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在我们中国的语词里面的文法，要是一个未来式。刚刚又说在一起，现在要怎么？又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你知道吗？这是神以我们的，就是道成肉身，屈卑下来。以我们的有限来对我们说话。我不晓得你能不能聊跟我同样的想，有那种心思能不能通哈？什么叫做基督是我的居所？我已经信耶稣了，当他是我的居所的时候，我是跟他一同过火。然后刚才那个是什么？就好像你太太开了一部车开到路上不动了。以前我的媳妇有一次，她带着孩子去找朋友哈，那次孩子放假，然后她呢进去的时候就把钥匙拿掉锁了，孩子出不来，钥匙没有拿掉，结果她出来就一下子就哇糟糕，三个孩子在里面，啊为什么她不能开呢？还是最小的不会开？我忘了，应该是最小的，然后两个大的上学，然后最小的没有办法开。所以他一下来就钥匙就在上面了，他怎么办？然后第一个想到谁？打电话给我的儿子，他在上班呢。可是我的儿子那个时候就很快的就赶回来。那我在想，如果他不能赶回来，他可能因为他有公务在身，可能他也马上会帮他解决。那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是。二而一，或者是我们跟他是一个，可是我们又是有很个别性的，因为我们有个别的特别的特性在那里，那神就很特别的来让我们去体验啊。那我们回到刚才第一点的两个经节，刚才哈，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14、15还有17节，好。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
灵。好，只有一个情况会让我们有一个跟主的一个绝缘的感觉，就是本来耶稣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那个罪代表什么？我们不听话，我们心里面是 自主的，我们骄傲，我们刚硬，这是以前的我，以前的你，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我住进来了，我跟主耶稣是同一家了，同一个家系，跟他是生命交结的，可是我又有一个啊，不是部分哈、我又活在过去的那个娼妓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那个等于说不忠心啦、两边我都要，以前的我也要，主你我也要，可能吗？不可能。因为耶稣之所以救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最终带出来，从不听话带出来，从刚硬让我们成为柔软，从没有盼望没有生命腐朽变成荣耀跟活的。如果你的相信是你相信耶稣复活，我们就是一个活的，而且要活到永远的。那在这里要用一个反面的解释啊，就是说你当你住在基督的居所，神的居所里面的时候，你不可能跟以前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又回去跟以前一样，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你可以不要主啊，你可以不听他的，继续不听他的话，可以的。我们可以刚到这个地步啊，谁都不能保证我们可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啊，我告诉你，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根本一点点都没有办法能够走上耶稣这条道路。好，下面我们那个路是要继续走的哦，不是只有进去而已。后面那句说，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灵单独存在的一个字，那我们就会想说，它是圣灵呢，还是这个神给我们的那个灵魂的灵呢？啊，我个人觉得，当然有各种解释了，但是我不想解释，我个人的信心里面的层面是说，耶稣基督啊，父子圣灵跟我的灵已经是成为一个了。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是不可能跟主耶稣可以住在一起的，不可能，或者说不是住在一起，我们不可能住在他里面的。刚刚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还有别的的话，那我们不可能住在基督里。那现在呢，我们又他用联合，这个就是那个夫妻的联合哈，那我们是成为一灵了，夫妻的话成为一体。好，到这里我觉得神很用心良苦的让我们来进入这样的真理，那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到最后第三点叫做同性情。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同过活，一同过生活。所以我想你不会希望跟你同过活的对方不闻不问不管不在意，这个不正常，对不对？我们同经历，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这个是一个事实。记得耶稣说这个话都是可信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彼此有份，不是只有你有他的份，他也有你的份。然后最后一点是同性情。好，我要把同性情连接到下一次，因为这个我认为非常的重要。不是说其他不重要，对不起，我们语词常常没有办法尽意哈。这一点呢，我要用不要赶，多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好，那现在呢，我要请那个小梅姊妹，请你带我们唱这首短歌。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对着主唱。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祷告，好，开我的眼睛，主让我看见。好，请你。
这首灵修短歌《开我眼睛》，歌词是这样的：开我眼睛，主，我们要见耶稣，我们要靠近你。开我的眼睛，主。 开我眼睛，主，我们要见耶稣，我们要靠近你，开我的眼睛，主，开我眼睛，主，我们要见耶稣，我们要靠近你，开我的眼睛，主，开我眼睛，主，我们要见耶稣，我们要靠近你，开我的眼睛，主。
谢谢，请你带我们做一个对于灵修的一个对神的回应，好吧？会带我们祷告，小妹。
好的，亲爱的天父，我们爱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过去像瞎子一样，现在在感知了你、认识了你之后，你开了我们的眼睛。
Amen。
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所以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想见到你，我们想靠近你，靠近这位开了我们眼睛的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